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战争升级，伊朗无人机轰炸，惹嬲以色列，北京急撤侨。北约核军演登场，如果卷入核战，美国或者会启用地下五角大楼。亿万富豪音乐家将会收购保守派社交网站 Parler。中期临近，民主党移民政策大反转，影响选民策略更极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10月15号，普京保证不会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的攻击，亦都不会再广泛征兵。但是普京似乎变卦。在17号，俄罗斯用大量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城市展开空袭。据说这些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见证者136神风无人机，而伊朗的宿敌以色列被激怒。以色列一名部长声明表态，是时候给乌克兰提供军援了。这个似乎显示本来不想卷入俄乌战争的以色列转向支持乌克兰，而这个恐怕会导致战争再度升级。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在17号的早上，伊朗的神风自杀无人机袭击了基辅街头，基辅发生多宗爆炸，市中心可以见黑烟直窜天空，网络上出现很多无人机低空在飞行的视频。影片显示街头民众拔腿狂奔，还有人拍低了无人机飞过大楼的窗边，亦都有人拍到无人机飞过树干上方，机身掠过了很多白点，显示遭到乌军开枪反击。这些神风无人机据说是由伊朗提供给俄罗斯的。这类无人机体型小，能够盘旋数个小时，然后才击中目标爆炸。伊朗今日发表声明说，再三强调他们没有提供这些武器给俄罗斯。但是乌克兰国防部今日发推文说，在过去的13个小时内，乌军击落了俄军发射的37架伊朗见证者136无人机以及3枚的巡弋导弹。另外，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在15号的评估报告中透露，伊朗曾经在9月18号派官员去俄罗斯签订武器运输的相关条款，不单只是秘密同意提供给俄罗斯无人机，还将提供两款国产导弹。这两款短程导弹的射程分别是300和700公里。报告中提到，俄罗斯还向伊朗采购数量不长的阿拉12无人机。据说这一款无人机比见证者136更具破坏性。阿拉12无人机具有独特的远程能力，可以从伊朗的基地打到去以色列的城市。消息一传出，立即引发以色列的高度不满。以色列侨民部长夏伊在推特发文表示，以色列要站在哪一边是毫无疑问的。以色列政府是时候依照美国和北约的做法提供军援给乌克兰了。目前英国和乌克兰国防部都指出，俄罗斯的导弹库存不足，而且已经向伊朗购买几百架自杀式无人机。今日欧盟高级外交官波瑞尔表示，欧盟正在调查伊朗介入的具体证据。在17号起，北约组织开始代号坚定正午的核客组军事演习，演习会持续到10月30号。14个国家多达60架飞机，包括美军具备核打击能力的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将会在比利时、北海和英国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演习动用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弹。在这次无核弹演习登场之际，北京外交部和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在10月15号突然宣布，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应该撤离乌克兰。这个动作被外界解读为好不寻常。在乌克兰取得优势的同时，为什么中共要在这个时候撤侨？这个是不是预示了俄乌冲突局势正在升高？是不是普京真是无路可走，有可能会动用大招战术核武？对此有专家分析说，日前普京的马仔塔吉克斯坦总统在公开场合对普京数落了7分钟，这样让普京非常尴尬。而另一方面，乌东和乌南的俄军正在面临节节败退的局面。乌军在克尔松地区海陆空包抄俄军，俄军在克尔松的国际机构已经退到克里米亚。乌军收复克尔松只是时间问题，所以 这样对普京来讲可能到了走投无路的阶段。还有俄国境内亦都非常之不安定，有非常多的爆炸事件，亦都出现由征兵引来的不满，有人血洗征兵营，对普京来讲已经没有招式可以走到下一步。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紧急撤侨是不是表示普京会放大招呢？战争有没有可能再次升级？请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北约组织17号开始进行核阻吓军事演习，美国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已经从北达科他州的空军基地起飞前往演习。北约官方强调，演习和现在的乌克兰危机无关，演习期间将不会动用作战的武器，参演的北约军机亦都不会飞入距离俄罗斯领土1000公里以内，避免挑起不必要的纷争。西方到现在为止虽然未见普京有发动核攻击的迹象，但是美国已经在这里做准备，如果卷入核战，美国可能会启用地下五角大楼。估计很多人对这个地方不了解。新闻周刊日前报道说，虽然有关美国怎样处理俄罗斯核冲突的很多细节都会被保密，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准备工作将会在马里兰州县蓝岭峰附近一座山入面的乌鸦岩山综合体入面进行。据讲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大细好像一座城市，被称为地下五角大楼。如果美国首都遭受到毁灭性袭击，美国政府将在这个地点展开工作。很多人一直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这样乌鸦岩山综合体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地方很神秘，美国政府提供的有关这个设施的信息很少。这个建筑群亦都被称为 Site R 和哈里斯洞。为什么这个这样命名？是因为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下令建造这个设施。根据报道，2001年911袭击之后，前副总统切尼曾经在这个设施留过一段时间。这样亦都讲明现任政府可以在发生国家危机的时候亦都会使用它。记者加勒特·格拉夫曾经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乌鸦岩：美国政府自救的秘密计划的故事》。他对媒体说，乌鸦岩是一座巨大的被挖空的山，它是一座独立的城市，有独立的建筑，三层楼的建筑建在这座山入面，它拥有一个小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那里有消防局、警察局、医疗设施、食堂。宾夕法尼亚州费尔菲尔德镇就在这个机密地点附近。在2018年，费尔菲尔德市长告诉霍士新闻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威廉·多伊尔讲述了在发生核危机的时候怎样使用乌鸦岩。他说，总统将会通过语音和视频连接到国防部位于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被称为作战室，以及战略司令部总部，或者是奥夫特空军基地，指挥着国家的战略核武器库。核足球是美国总统的一套用于下令核战争命令的便携式卫星通讯装置，外表就好像一个黑色手提包。在5月的时候，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鸦岩山综合体支持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国防部官员，并使国防部在紧急情况之下能够执行基本职能。中期选举马上就到，就在外界关注推特是否会延续2020大选的规则，压制保守派声音的时候，冲出一匹黑马，亿万富翁音乐家韦斯特今日宣布正在收购帕拿。根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帕拿自称是世界首创不可取消的自由论坛平台。公司在17号的一份新闻稿中宣布了韦斯特收购帕拿的协议的意向。韦斯特亦都在今日加入这个社交媒体服务。他在声明中说，在一个保守派观点被认为有争议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帕拿公司没有透露韦斯特投资多少钱买这个平台，也都没有透露交易的任何其他条款。 但是交易预计将会在年底完成。公司在声明中说，怡尔的收购将保证 PALA 未来在创建一个欢迎所有声音的不可取消的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PALA 母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法默欢迎韦斯特加入该平台。他在声明中说，这笔交易将会改变世界，并改变世界对言论自由的思考方式。韦斯特正在向自由言论媒体空间迈出开创性的一步，美国人再亦都不需要担心被从社交媒体上删除。在收购案之前，最近韦斯特的 Instagram 和推特账户都被封，理由是他发表了反犹的帖子，但是韦斯特反驳说，其实自己不能够成为反犹族，因为黑人实际上亦都是犹太，因为韦斯特本人就是黑人。韦斯特写话，你们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并试图将反对你们以前的人拉黑。根据分析公司 Aptopia 的数据， PALA 已经在手机上安装了1170万次，每日大约有4万名活跃用户。相比之下，根据最新的季度收益， Twitter 每日有 2.37 亿活跃用户。中期选举在即，民主党为了挽回劣势争取更多的选票，目前想在移民、民调、还有未成年人变性和堕胎权等问题上来影响选民，打击共和党。拜登突然在近日引用川普时代的第42条规则，将移民政策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将委内瑞拉非法移民驱逐出境。根据拜登的最新政策，任何非法进入墨西哥或者是巴拿马的委内瑞拉人将无资格进入美国。10月15号，美国边境巡逻队驱逐了近500名委内瑞拉移民到墨西哥，而在这个之前是从来未有过的。此外，在上个星期尾，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杜格马斯特里亚诺发出了一个警告，有一些民调在度压低共和党。他说在他自己的内部民调中，没有看到任何他落后民主党候选人乔什·夏皮罗的迹象。不过特拉法尔加集团最近所进行的民调就显示，他反而落后夏皮罗大约10个百分点。马斯特里亚诺说，这点非常奇怪，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创纪录的人群，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们的人群实际上都在增长，与此同时，我的对手就连乌蝇都吸引不到。对此，这家民调机构专家罗伯特·哈卡里告诉媒体，这个民调可能再次对共和党选民计算不足。他说民调有两个目的，一是就为了反映选民，一是就为了影响选民。这些由媒体和大学进行的民调很多是为了影响选民，试图制造一个假象，但是事实往往并非是这样。另外一个在中期选举中的热门话题是未成年人变性。近日田纳西州议员戴安娜·哈什巴格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幼儿中产生的性别困惑以及对变性治疗的推广已经成为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蔓延到整个国家，导致父母决定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左派虽然夸大变性、堕胎等议题，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的选民更加关心高通胀等民生的议题，这部分人占了 68%， 而关心堕胎和人权的只是占 20%。 各位观众，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人来讲，这个是关系到美国今后走向的大事，你会支持民主党亦或是共和党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